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频道播客，欢迎收听，我是勾勾文。本期由我单独给大家聊个内容啊，也是经过组织的研讨决定，说这个给我一次个人展示的机会啊，独自选题，独自录制，然后独自发行，也是让我再深刻的体会一下播客这个行业的一个小艰辛。OK， 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呢，就是想分享一个生活小感悟吧。很平淡的一个生活方面的一个事儿。这段时间不是休假了吗，大块的时间在家待着，然后呢就自己动手做做饭，给家人炒几个小菜吃。然后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，腊肉炒白菜，就吃着吃着我就突然觉得，我操，这菜怎么这么好吃啊，可能是有肉啊，有肉就香嘛，对。但是我吃这个白菜的时候我就觉得，哇，不知道是今天这个菜特别好吃还是我做的好吃，就一下让我感觉这个白菜特别神奇。为什么说白菜特别神奇呢？其实首先来说，白菜在众多菜品当中算是很普通的一个菜品，相对价格来说也是最便宜的吧，应该是最便宜的。然后在咱们的餐桌上出现率相对也是挺高的，像咱们熟知的这个朝鲜族做的辣白菜，然后东北做的这个鸡酸菜都是用的大白菜。然后吃法也很多，炒着吃，炖着吃，尤其配点肉，像那个鸡酸菜剁点肉馅儿，包点饺子也是特别带劲的。然后就是特别家常的一些做法，像这个醋溜白菜，酸口的，还有素炒白菜，就是炝炒白菜，可以放点那个辣椒，辣椒段，就是纯咸口，然后带点辣味的，也是特别爽口，特别带劲。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叫金边白菜，号称是豫菜啊，曾经是御膳房出来的，它是把那个白菜那个帮切下来，不要白菜叶，要白菜帮，切成小长溜去炒，炒出那个黄边，就是有点泛焦那个黄边，号称就是金边白菜。然后我在网上看那个图片还是挺带劲的，可以试一下尝尝味道。包括我那天自己做的那道腊肉炒白菜啊，那个盐可以稍微的重一点点，特别下饭，大家可以试一下啊。我那天在吃这道菜的时候突然就恍惚了一下，就是生活了40年了吧，这个白菜怎么着也得吃了30多年了，好像从来没有去了解过它，没有去真正的认识过它。包括我们每天吃的一些东西，我们只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什么，但没有怎么去了解过它，它是什么，怎么回事，在哪生长呀，什么什么的。对，然后就是在这个好奇心的作用下去网上查了一些信息，看了一些资料，不查不知道，这么一查真是吓一跳，白菜真的太牛逼了。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科普点小知识啊，先科普知识，然后我们再继续讲故事啊。首先来说，这个白菜是原产于中国，在西安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一个陶罐里有白菜籽儿，这是一个考古发现啊，有6000多年历史。头几年 有一档特别火的一个节目啊，叫这个舌头上的中国三，里面说这个白菜是1000多年前由南方流传到北方杂交而成，现在的这个大白菜很快就火遍了全国，然后就在周边什么日本呀、韩国呀这种国家都开始走起来了。就古籍里记载啊，白菜在古时候叫松，上面一个草字头，下面一个松树的松，这个特点呢特别牛逼，叫凌冬不凋，四时常有，哎，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个菜。现在一听没什么可牛逼的啊，但是在当时，别说当时了，就是咱们小时候，一到冬天，好像也只能吃到白菜，其他菜生长不出来。对，现在肯定又不一样了啊，现在科技狠活比较多。你想长什么就长什么，想让它怎么长就怎么长，大冬天你说想吃一西瓜分分钟你就搞定的事儿。但是在那个时候是完全达不到的啊。这个松是在汉代的时候这么叫的，但是汉代的松和现代的这个白菜品质上还是差得很远啊。经过劳动人民不懈的努力和这个辛勤的培育，到了这个宋代，白菜的优良品种基本上就培育成功了，应该就是和咱们现在吃的这个差不太多了。有一本古籍叫《南齐书·周勇传》，里面有一段说，这个文惠太子问勇，菜食何谓最盛？勇曰，勇说，春初早韭，秋末晚松。哎，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了，春天哎吃点韭菜，到这个天冷的时候就这个白菜了。何谓最盛？哎，哪个菜最好吃最牛逼？就是韭菜白菜，记住了啊。然后还有一位特别著名的诗人啊，大诗人叫苏轼，他在他的一首诗里叫《雨后行菜谱》啊，在这儿解释一下啊，这个《雨后行菜谱》这个“行”，我在网上也查了，有些人说读“行”，有些人说读“行”，在这儿解释一下，就是这个“行”出现的时候，也就是走来走去的意思。如果读“行”的话，指的是某种工作。这么一个意思，也就是说好像是他在菜谱里边走来走去去看看，或者是说他要去菜谱里边干点活，哎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在这儿就是有文学造诣的朋友可以聊一聊啊，哪有不对的可以指点啊。然后他在这首诗里边有这么两句诗说，白松类高豚，冒土出雄翻。哎，这就是说这个白松这白菜跟这个羊羔还有这个海鲜，哎，一个意思。这一想嘛，一想这多美多好吃是吧，出土冒土出雄翻，跟这个熊掌是有的一拼的。熊掌咱没吃过啊，但是据说应该是美味。哎，这个白菜就好吃了，这么一听是吧。然后跟这个大白菜有一个很相似的叫卷心菜，就是我们看到市场上卖的那种圆形的白菜啊，很多人又叫洋白菜，从这个名儿就可以听出来啊，它不是咱们中国原产的。这个卷心菜是起源于地中海附近，有4000到4500年前，古罗马和古希腊人在这个种植这个圆白菜，一直到这个14世纪，英国，哎，把这个圆白菜给玩明白走起来了。然后从14世纪到17世纪，从葡萄牙 殖民一直带到了印度，到18世纪日本发现了这个圆白菜，整个亚洲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吃圆白菜，也挺好吃的。在西餐和这个素食不是素食的那个轻食里边出现的频率比较高。还有就是我们家常做的这个炒白菜，放点辣椒那种素炒白菜，洋白菜出现频率也比较高。还有很多朋友吃那个炒饼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熟知的啊，应该很多人吃啊。这个炒饼有两种做法，一种是放豆芽，还有一种就是放白菜，那里边的白菜就是卷心菜，就是这个圆白菜。再跟大家聊点这个科学方面的啊，大白菜是营养特别丰富的一个菜品，其中就包含这个胡萝卜素，还有维生素 B1 B2 还有 C， 它也是粗纤维菜品啊，包括这个蛋白质、脂肪，还有钙、磷、铁等各种微量矿物质元素啊。然后我们祖国的这个中医里边认为，白菜性味甘平，有清热除烦、解渴利尿、通利肠胃的功效，经常吃白菜可以防止这个维生素缺失啊。一上厕所30分钟40分钟起步的朋友们注意了啊，这个白菜含有膳食纤维，润肠通便，可以多吃起来啊。容易上火的朋友也可以多吃，清热解毒嘛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啊，这个白菜里边含有这大量的水分，而且热量比较低，有这个护肤养颜功效，女士朋友们注意了，可以吃起来了啊。然后健身燃脂瘦身的朋友们也可以多吃白菜，也热量低嘛，然后含有的维生素还是挺多的，可以多吃。这么一段听下来，是不是对大白菜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了解？ OK， 这个知识点我们讲完了啊，接下来我们讲点小故事啊。小的时候一到冬天，我记得特别清，这个街坊邻居包括我们自己家都会买很多白菜。我记得是在市场上都是那种板车，一拉就是一板车，然后挨家挨户去送，或者是几家拼着把这一车白菜都要了那种，得有个几十颗甚至上百颗，然后分一分，各自找地方去放。我记得特别清，在住的那个单元楼嘛，然后那个楼道里边从1楼到6楼整个楼道里基本上都放满白菜了。然后一楼的是我当时我在我姥爷家住，我姥爷家是一楼有一个后院，然后那后院一到冬天就堆一大堆这个白菜，可以放一冬天，然后去每天都吃。我小时候就记得特别清，我就问我姥爷为什么每天都吃白菜，真的是那种要吃腻的那种感觉。然后那时候不太懂嘛，就会有那种抱怨的情绪，甚至就是说我操，今天我不吃饭了，又是白菜不吃了那种。然后一直到长大了，包括现在去回想，感觉在当时真的这个白菜真的是对老百姓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副食，严重点说真的是续命的。对，现在来看可能甚至就觉得挺可笑的一个现象，那个时代也就过去了，再也不会有了。看看现在当下我们的生活，有时候感觉压力特别大，节奏特别快，但同时呢我们又去想去追求一些东西，追求一些自我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精神方面啊物质方面的什么。 可能是本质欲望的一种放大，追求来追求去，有时候可能也得到一个结果，然后发现并不是最初想象的那个样，也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回想一下，会发现其实我们错过了很多很普通很美很纯粹的一些东西，就像大白菜一样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但是谁又能把大白菜当一个事儿来说啊？今天我就通过这么一个事儿啊，产生了这么一个小感悟，就是总感觉追求了这么多年，想要一些所谓高级的东西，但同时又失去一些看似简单的东西。回头看，就是一些很普通、很平凡的东西，没有抓到，没有得到，可能也失去了，才觉得它是美的。在各位朋友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，中国真正的年马上就要到来了，真正的一年也就马上就要过去了。挣了多少钱，买了多少东西，又去哪玩了，拍多少照片，发了多少朋友圈，也希望各位能休息下来，停一停，翻翻手机，看看自己拍过的照片，好看难看，跟谁拍的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能让自己找到一个比较痛快的点吧，然后让自己更快乐一点。其实我这几天还是挺享受这种感觉的，就是让自己慢下来，然后在家炒几个菜，做做饭，吃吃饭，然后想想事儿，挺舒服的一个感觉。 OK，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去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，希望大家能更快乐。马上过年了，可能很多朋友收拾行囊在回家的路上，注意安全，到家了好好休息休息，然后给爸妈露一手做个菜，或者给媳妇孩子来上一个小菜，好好过个年，开开心心的。最后我代表频道播客那哥几个一起在这儿跟大家拜个年，新年快乐，我是勾勾文，再见。